啊，路加福音的第五章，我们上一次呢，第五章开了一个头，讲到了第五章的呼召彼得和雅各约翰的故事。啊，那我们在这个故事里呢，有许多内容啊，我们讲的花的时间比较长。啊，我们稍微做一点回顾。啊，第一呢，彼得和这几个门徒的呼召啊，他们是自己的决定。啊，这一点呢，我们上次没有展开来讲，我们稍微再做一点解释。我们注意到呢，雅各和约翰得救啊，并不是因为相信彼得，对吧？他们得救也是自己相信耶稣，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见在主在呼召门徒的时候呢，会不会有借着朋友或亲人到主那去的呢？有啊，比方说呢，我们在约翰福音的一章哈，是应该是腓力把拿但业带到主耶稣面前，对吧？但是拿但业得救不是因为腓力，拿但业得救是因为耶稣，是因为他相信了耶稣，他看见了耶稣，他经历了耶稣，所以他得救了。我们今天也是完全一样的，我们今天或许会有在座的弟兄姊妹啊，对自己的亲人有负担，想要带领他们得救。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任务呢，不是让人看见我有多好，是让人看见主有多好。我们把主介绍给他，让他自己去到主面前去听主的话，去经历主的恩典和神迹。这是一个人得救唯一的方式，就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说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个宗教。宗教是有一个组织结构的，我们往往管这个叫金字塔型的。金字塔型的意思呢，就是有顶上有个最大的，就像那个旧约的这些兵丁一样啊，上面一个千夫长啊，千夫长下面有百夫长，百夫长下面有五十夫长，五十夫长下面有十夫长啊，那一个一个一个，那你不可能从一个小兵的位置直接去见到元帅，对吧？如果我只是一个士兵，我可能只能是见到一个十夫长，对吧？最多见到个百夫长。那我们是不是在主里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们在主里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到耶稣那去的。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一点。所以在第五章的第十节，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也是这样的意思是，他们也很惊讶主的神迹。啊，他们也同样经历了，哦，我是一个罪人，我也不配承受主的恩典啊，所以他们也同样的撇下了所有的跟从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或许有人先一些，有人后一些，但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如何做决定。甚至呢，你都不能替你的最亲的人，比方说你的孩子，比方说你的配偶做决定，对吧？大家都经历过这种事实哈，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自己的决定是什么？有的时候很有意思啊，甚至把基督介绍给你的那个人呢，自己最后不信，他可能有没有这样情形？有的，就他只是觉得这个很好，然后他告诉你啊，带你咱一起去听啊，听一个布道会啊，咱一起去听个讲道，最后呢？他自己兜兜转转，他又回到世界去了。然后呢，你得救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形？有的，啊，这种情形还不少，还不少见，啊。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不要管别人怎么样，我自己听见了，我的选择是什么？对，这一点特别特别重要。啊，也许把你带到主面前来的这个人呢，信心很好，啊，但你不能因为这个人你就说，哎，我要去信。也许这个人呢信心很不好，他甚至不信，你也不能因为这个人被绊倒你说我要去信。我们信都是因为我们见到了基督。这是第一个点我们补充的。第二个点呢，我们要补充的就是耶稣在这里说了一句我们上次没有展开来解释的。他说从今以后啊，第十节的后半段，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其他的福音书里啊，同样的记载呢，讲到了要得人如得鱼了。为什么叫从今以后你们要得人了呢？ 因为彼得、雅各他们都是渔夫，在他们眼里呢，他们最想做的事情，或者说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打鱼嘛，对吧？那打鱼就是我要得鱼，对不对？所以主用他能理解的方式，用这些渔夫能理解的方式，说现在呢，你们也要工作，只不过呢，工作的重点或者工作的性质发生变化。这个给我们解决了几个问题啊，就是第一呢，让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说信主呢就躺平了啊，信主呢，主是给我们有托付的。我们知道主耶稣离开的时候，有一个很著名的叫大使命，是给到每一个基督徒的。他说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就是我们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自然就成为主的祭司了。这是一个你不能卸下去的一个呼召，这个是每一个人，除非你没得救啊，那你只要得救了呢，这个呼召就肯定在身上。所以这就意味着呢，其实我们每一个真的重生得救的人啊，他还会有个特点会显出来，就是他总是呢，至少开始对身边的灵魂有负担。这身边肯定是一般从最亲的人开始，对吧？比方说父母啊，比方说孩子啊，其他的兄弟姐妹啊，配偶啊。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本来他真的得救之后呢，他就有这个呼召在身上，他的灵啊，重生的这个灵呢，就是从圣灵生的。那圣灵在做什么？圣灵就在地上，就在救人嘛。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他只要是重生得救的，他就是一定会去做事啊。第二呢，做事它的性质是什么？就是是得人的事。比如说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不能理解主在做什么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主他其实从头到底啊，在地上从亚当夏娃堕落犯罪堕落之后呢，他就一直在做一件事，其实就是救人。我们如果能抓住这个主线啊，你要去明白主的旨意呢，其实并没有那么难，对吧？就我们可以想一想，对一个人你怎么去了解他，你当然要知道他心里最想的事情是什么嘛，然后你就能知道他会怎么安排时间，他会怎么安排环境，对吧？对，主就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想一想，我们假设是我呢，我觉得我的目标就是得鱼的话，那我可能就不会去按照主的想法来安排后面的事了，对吧？那这些鱼一网两船鱼，那你得处理一下，对吧？那个时代没有冰箱，对不对？哎，想一想，假设你的思维啊是。我觉得我要做的事情是得鱼的事，我得鱼继续做下去。那我自然当有了鱼之后，我要想办法把这鱼卖掉，我想办法把这个鱼保存下来，对吧？我的出发点是怎么对着这一网鱼来做的。当你的想法只是为了得人的话呢，打鱼打上来一网险些裂开的鱼，我就知道原来这个只是为了得人做证据的。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角度。这两个角度会使得我们明白主的旨意啊，会产生完全两个不同的理解。我举个例子啊，假设今天你在工作啊，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在做，然后呢你祷告之后呢，主让你看见哦，你这工作非常顺利，然后有非常大的果效，非常大的绩效，我是指地上的工作，那老板大大的夸奖你啊，给你升职，给你加薪，然后你自然就会觉得怎么样？我应该把这个做得更大一点，我现在成了小组长，我下次可以做组长，我可以做部门经理了，这是我天然的想法，对吧？就我已经明白了怎么做，我还有神的祝福，那我不是继续做得更好呢？大家发现这个思维有什么问题吗？这个思维，我是在得鱼，我不是在得人，对吧？对不对？我就不能理解主要做什么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呢， 你就找不着主了，对，主就不见了。因为主在做的事不是我现在要走这条路走下去的，就我现在好，我一网鱼打了很多，我肯定是针对这网鱼我继续往下想，对吧？我的今年的工作绩效很好，我一定是我说哎，那我现在知道原来跟着主是有非常好的智慧的，我真的明白我原来为什么工作没做好，现在能做好，我现在有智慧。那我有了智慧，我总觉得我要把这工作再继续做下去。事实上主不是这样的，因为主他让我看见的属灵目的我没明白，所以我这件事情我只看见了这地上的结果，我不知道主这件事情给我属灵的目的是什么。我站在得人的角度我就能明白，我一定是有一些我原来没有看见眼瞎的东西，哦，主让我看见。我一定是有一些呢还可以去与主同工救人的地方我就看见了。只要我把角度一切换啊，主做这件事情的目的呢我就开始清楚了。这点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往往会去有一些的误解啊，我们会觉得主呢，尤其刚得救的基督徒啊，常会觉得呢主不可捉摸，对吧？好像有的时候祷告灵啊，有的时候祷告又不灵了。那么这次祷告呢好像是这样，那次祷告又不是了。我们如果只站在呢我现在就要把我认为要得鱼的事做完这个角度呢，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主是让你得鱼，你的灵跟他会更近，主的事工会更得拓展，还有的时候呢你不得鱼会更好，那你就不得了。所以你就变得发现呢，有的时候鱼能得，有的时候鱼不能得，但无论得鱼或不得鱼呢，你就发现都会有个共同结果，都会有人得救，都会有人信主，都会使人跟主的关系更近。有的人很可能需要什么，这一船鱼怎么打也打不上来，他就跟主关系近了，完全可能的。所以大家不要认为它一定是一个固定的方向。那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二点，就是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那第一点我们上次没解释的，就是我每个人是自己跟着主的。第二呢，就是自从跟着主之后，我的 focus, 我的专注点会发生一个切换。就是我思维的出发点不再是得鱼更多就是对的。阿们，这是我原来的我，这个是原来的我，这个我是要死的。我们一旦得救以后一定要摒弃一个概念，并不是说在地上得鱼更多就是对的。我们至少会建立一个概念，就是我得救之后至少建立我不会去用坑蒙拐骗的方式得鱼，对吧？这个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对不对？这个咱不用解释了。如果你这个还没有搞明白，那我要怀疑你可能没有得救啊。就是你得救了以后至少有一点是肯定发生的，就你很无罪了。就以前我可能是我鱼就打了三条，我最后从隔壁船偷了十条啊。这可能是我以前的做法啊。那我得救之后至少有一点我不会再这样，就我知道这个是犯罪得罪神的。但是呢我们并不都会立刻去从得人的角度思考问题的，对不对？我会觉得那我不做坏事我鱼更多难道不是最好的吗？我用圣洁的方式去得更多的鱼，这个在我得救之后对不对？对不对？大家想想这个问题啊，为什么不对？答案就在这里，对吧？主说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他潜台词是什么？你不再得鱼了，是不是？对不对？因为这两个是 compete, 这两个是竞争的。是你得鱼的时间你花下去你就不能去得人了。就是这样。所以你不再是一个以得鱼为你生命中心的人了。这就是主对彼得呼召的意义了。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就是个意思啊，这是第二点啊。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上次在十一节哈解释了一点点啊，就是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撇下所有的意味着什么啊？字面的意思很简单啊，就是我 我全部的啊，我能有的船啊网啊啊，那甚至家里的亲人呢啊，那我就跟从耶稣。但这里真正啊，其实较劲的，对我们来说构成挑战的呢，其实是我对自己的主权，这叫撇下所有的。撇下所有的意思呢，就是我不再自己是自己的主了，主是我的主。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啊，会觉得，好像哎，我在新约的角度啊，那我坚持啊有十一奉献啊，这个是非常好的，非常对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在罗马书的十二章啊，十二章的一节二节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是全人献给主，作为燔祭。那就意味着呢，其实我们在新约是全部，不是10%，是全部给主的。所以撇下所有的意思啊，是我不再对我的所有东西啊，比方说钱财也好，那这些都可以理解啊。我的时间，我的生命，我认为我未来的该走的路，我不再对此主张我的权利。这就是撇下所有的。这三点哈，就我们上次没有提到，原因就是呢，就是这个其实已经是对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其实已经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要求。而这个要求呢，我们其实不是说我是可以跟主坐下来商量的啊。它其实就是一个重生得救之后你往哪个方向走的路径选择。就是你除非你说我不喜悦主啊，我不想要未来跟他在一起。那只要你想要跟他在一起呢，你一定会走成这些样子啊，一定是你被他吸引，而不是因为其他人的原因啊，一定是因为被他吸引之后啊，你愿意切换你人生的重心啊，不再是得鱼而是得人，也一定是在得人整个过程中，你完全把自己交给他，不单单是说我拿九份你拿一份啊，我拿九十你拿十，它不是个概念啊，这就是我的就是你的，因为本来我就是个罪人。我本来在这地上也是所有在我死的时候都守不住的，都是要交托出去的。我或者交托给死亡，我或者活着的时候我交托给你。我再讲个故事，我们就开始走到五章的十二节去了。那有一个姊妹啊，也是重生得救的姊妹，然后呢也一直在奉献上啊，她是很纠结啊，觉得我要多奉献一些少奉献一些，很纠结。而有一次呢，他家里碰到一些大的难处啊，突然之间呢这个钱少了很多啊，这姊妹心想，但是他自己我看到的一个见证，姊妹说呢，哎呀，我当时就后悔啊，早知道呢这个钱还不如前些年就奉献给主了，好过这些年就没了啊。为什么他会这么想呢？就是因为他在自己的挣扎里啊，他觉得我如果前面有信心的话呢，这些我就能给出去了。大家注意到这个特点了吗？就是我们自己在地上啊，其实是守不住什么东西的，是不是？这姊妹的经历无非告诉我们。我或者是因为我这几年我自己不小心把这些钱弄没了，或者什么，我这几年我突然得了绝症，我死了也没了，所以我总是被动的，我总是被动。主让我们还有主动选择的时候，给我们选择，其实是很大的恩典。这个恩典在于呢，我在选择里所做的决定啊，在永恒里才有价值，是不是？来想想是这个道理，是吧？为什么天使堕落了以后没有救赎计划？ 因为他是在永恒里已经做的决定，改不了的。为什么我们可以？因为你在时间里你还可以改的。你说我今天剩下的时间我决定全部交给主，时间是你掌握的，是的，完全没错。你手上的财物也是你掌握的，完全没错。这就是为什么主从来都是用比例而不用绝对数来衡量一个人的信心的。什么叫比例？假设我一共只有十块钱，我把十块钱都给了主，你有一百块钱，你把十块钱给了主，貌似我们俩给的一样的，在主那儿是我给的多的，这就是比例。时间也是一样，主不会问我们要我们没有的东西，这就叫撇下所有的跟从他的意思。我有多少，我按我的信心往外给。我现在能信心多大，我就努力的比现在的信心再大一点，这就叫信心的增加。对，我们不用去顾及别的，你就想一想，我能不能明天比今天再多给主一点我的主权，这就叫撇下所有的。好，我们来看五章的十二节啊。十二节到十六节啊，大麻风病人。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啊，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啊，看见他就伏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啊，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的身。耶稣嘱咐他，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要为你得了洁净啊，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对众人做证据。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啊，这是一个很短的故事啊。那这个故事里呢，主人公就不再是呼召的门徒啊，是一个有疾病的人。我们首先解释一下这个字面的意思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些属灵的预表的意义啊。字面的意思呢，就是有一个大麻风，是满身长了大麻风啊。然后他来到耶稣面前呢，他求主医治他，那主呢就医治他了，而且嘱咐他去给祭司看啊，就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知道主是极有怜悯的。你能不能看见圣经福音书里任何一个例子啊？有人来到主面前，不是带骄傲啊，是谦卑的，匍匐在主面前，祈求主的怜悯，主最后没给他的。你能找出一个例子吗？没有，对不对？一个都没有，对吧？一个都没有。主的怜悯啊，是绝对的怜悯。绝对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看见的都是正面例子啊。那这个大麻风，我相信这大麻风应该也是医治之后得救的，包括我们一会儿要查的那个四个人抬的那个摊子啊，相信也是得救的。那这些都正面的例子，有没有反面的呢？我们想想法老，法老有没有得救？法老没有得救，对吧？就是指出埃及的时候法老。那法老有没有哀求过神呢？也有的，对吧？对，每一灾最后他受不了了，他都怎么样？他都去求神。求完以后神什么反应？大家想一想，内灾就没了嘛。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只是看见十灾，我们没有看见每一灾之后神的怜悯，是不是？大家注意了，前面九次全都是去求了，神就过去了，哎？大家注意到神的本性了吗？法老哎，法老是很悖逆的，他不信的，他不要的。即便这样，他到神面前去哀求的时候，神也应允他的。所以换句话说呢，假设今天教会进来一个人，他从来没有来过教会，他也不信，他说我家里有巨大的灾难苦难， 啊，你们能不能帮我祷告？好，大家祷告，他可能疾病得医治了。你觉得他是不是一定得救了？不一定的，不一定的。他得要谦卑，他得要接受基督赦罪的恩典。因为什么？因为就算他是悖逆如法老，他到主面前来求主，主也听的。所以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我不信能不能祷告。你们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问题？有啊，不得救的人能不能祷告？可以的啊。为什么可以？不得救的人是不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也是啊。那既然是，那他求神，神会不会听？会听。但他未来一定会去天堂吗？不一定的。再换句话说，你一个人经历过神医治的神迹，是不是一定在天堂？不一定的。所以神的怜悯就是他的本性。你可以到他面前去求，但这个不等于你真的谦卑得救了。好，我们现在来看重点了。我如果要的就是我的疾病得医治，我不要我的罪得赦免，我就麻烦了，我就是一个法老。法老要的就是你赶紧可怜一下我，把这个苍蝇给搞掉，青蛙给搞掉，对不对？就这么些个东西，跳蚤、青蛙、苍蝇，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对吧？先上下冰雹，一个个来，我的牲畜都死了，一下从水变成血开始，一直到第九个。法老不行，说不行，你。但是这个时候他要的就是什么？我不想再在这个痛苦里，你能不能帮我挪掉它？如果我们只是要挪掉这个因着罪而来的后果，我们其实不会认识神。但如果我要的是我真的看见我的悖逆所带来的这个罪的后果，我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我就蒙福了。我举个例子啊，假设还是放法老身上，假设法老的祷告不是说求这一次让这一灾过去，他的祷告是什么？我现在真知道我是个罪人，我从母腹开始就是罪人，求你赦免我的罪，我不再拦阻犹太人了，你们就出去吧，神让你们去哪你们就去哪，我愿意谦卑悔改，他就蒙福。所以我们在这儿看见神借着这大麻风啊，给我们看见的只是一个医治啊，是他的是他的怜悯啊。当然大麻风肯定是有信心啊，毫无疑问他知道主一定能。但是呢，如果放在我们自己身上呢，我要提醒我们每一位听见这道的看见这段话的人，一定要记得赦罪的恩典才是最重要的。这个我们会在第五章的十七节到第二十六节这个故事呢会详细的解释。那我们既然是还在查这大麻风呢，我们就先停在这儿啊，等到那个四个人抬摊子的故事我们开始讲的时候，我们再来解释为什么赦罪远比能行走，摊子能行走要重要的多得多。同样的道理，赦罪也远比大麻风得医治要重要的多得多。这是我们看见的字面的意思。好，我们来看一些属灵的意义啊。第五章的十二节，大麻风在圣经里一直都是预表着罪。罪呢，在圣经里有好些的预表，有一个是酵，那除酵节、无酵饼都是指向圣洁的意思。那无酵饼就代表那没有罪，除酵节就代表这七天呢，我们与罪断绝。那在大麻风这里呢也是一样。那为什么大麻风代表罪呢？因为它清楚的显明了罪的一些特征。比方说呢，长了大麻风的人呢会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没有知觉了。就是大家知道大麻风的恶果是什么，就是因为你没有知觉，你不知道痛，所以你很容易受伤。假设你呢今天在炒菜，然后呢火突然烧到你的手了，你会怎么样？你赶紧缩回来，你一烫你就会缩回来，你甚至把盘子都扔了。为什么？因为你手会受伤的。那我想告诉大家呢，大麻风是不缩的，它不会缩回来，因为它不知道痛，它可以端着100度的盆一直端着。所以为什么大麻风病人呢身上的肢体经常是残缺的，就是这个原因。对，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不知道痛，他发现罪就是这样的，是吧？在罪里的人呢，良心戳你的声音就没了，对吧？良心的声音就像那火戳你一下，对吧？火烧了你就缩回来，然后良心呢，一触碰你的心，你就缩回来，我不能做，我又撒谎，不对，又骗人，我不行。但你什么时候开始良心的声音没有的？年纪越来越大就没有了吗？是吧？阿们。你看小孩子第一次撒谎，你一下就看穿了啊。什么时候你看不穿呢？大了就看不穿了。为什么？因为他良心对他的声音啊，就像那个手上起了老茧一样，他已经没感觉了。就像大麻风一样，你就没有感觉了。然后呢，没有感觉带来的后果是什么？也是一样的。大麻风没有感觉带来的后果是什么？你可能手指头掉来，对不对？你就看见手在流血，但你不痛。罪对你的后果就是这样。你已经在走向地狱的路上狂奔了，这个血啊已经是哗哗的淌了，你不痛，很高兴啊，对不对？你看那个人在这个最终享受最终之乐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是不是？是不是一模一样？最终之乐给人带来的结果，就和大麻风给病人带来的结果是一样的，你还挺享受的。诶，我又把钱骗到了。诶，你看这个人还不找我。哎，我很高兴，不知道我已经站在地狱门口了。你今天世上多少人都是这样，我们在不认识神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是大麻风病人。我们以为我的日子一天一天我在安排怎么过，其实我不知道一天一天，我今天少个手指头，我明天少个脚趾头，就是这样。因为我干脆就不知道这个罪一直的在伤害我，在积累神的愤怒，直到被审判的那一天。所以大麻风是罪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是我们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就失丧生命。然后呢，这个人他还有个特点，他不但长了大麻风，他满身都长了大麻风。所以大麻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是一块一块的，它是一块一块的。所以大麻风并不是一上来哈，你浑身上下都是，不是的。对，它是一开始在一个地方先发出来。啊，比方说呢，那个以色列有个王很著名啊，他叫乌西亚王。那他呢是年轻的时候还挺敬虔的，挺顺服的。到年老的时候呢就很骄傲。然后呢他进圣殿，他把自己当祭司，他要去做祭司做的事，大祭司赶紧把他往外赶呐，他不听。就在把他往外赶的过程中，突然他的额头就开始起大麻风，就从脸上开始的。对，然后这个时候他就赶紧往外跑，他一生他最后是死在大麻风里的，直到他死的时候。那这就说明了，其实你的这个发的点啊，是一个部分，身体的一个部分。这在对应我罪的什么意思呢？我想问大家，我们是罪人啊，我们也承认，是不是我在主面前一开始就是十恶不赦啊，杀人放火坑蒙拐骗，你是一样样五毒俱全，你是不是这样？你想想，我也没有那么坏嘛，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总是在罪中会跟别人比较呢？就好比呢，我也是大麻风，你也是大麻风。我说你看，我就是手掌上一点，你看你满满，你满头都是。大家注意吗？我们在比什么？我们在比一个根本没有意义的东西。阿们，你看我就撒点小谎，哎呀，你这人还抢东西，哎，对不对？我们在比较一个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我们在主面前全是一样的。有一次我在教孩子的主日学的时候，我就问所有孩子们，我说我问你们啊，这个人要撒几次谎成为一个撒谎的人呢？我们英文叫 liar 嘛，对吧？我说你要成为一个 liar， 你要 lying 几次呢？一次还是一百次呢？孩子们想一想，好像一次就够了。那我说你 lying 一次是不是会像那个 lying 一百次的人显摆一下，就 boast 一下，显一下我还挺比你好的？我想想也对，好像会这么样的哈。在神面前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我们今天会觉得这个人的大麻风只有手掌上一点你就会亲近他吗？你不是一样躲得远远的吗？阿们。所以就是这样的。满身长了大麻风的意思等会我们来解释哈，但至少呢我们看见你可以全部都是大麻风。那满身长大麻风就意味着呢，这个人假设是个属灵的一个状态，那就是到了五毒俱全了啊。我可以把他想象成希特勒啊，那这假如希特勒是你能想象的最坏的人的话，你觉得我比他好得多了。对，他就是满身长了大麻风，你呢可能就是手上一点，我呢就是脚上一点，反正咱就都少有一点。那好，那我从手上一点到满身长了大麻风，我说怎么回事？罪是会长的，这就是第三个特点，是不是？罪是会长的。你可以想一想，一个小孩子，他以前不撒谎，他刚开始撒谎了以后，你为什么特别特别的伤心啊？啊，我们在座有很多做父母的，如果你第一次发现你的孩子，第一次你发现他撒谎。你是不是会掉眼泪啊？你为什么会掉眼泪？你说这个孩子怎么这样呢？你不会觉得哎呀撒一小次以后就不撒谎，你不会这么认为。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他会有第二次，他会有第三次，因为你知道你发现的第一次很可能已经是他第一百次了，是不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知道他会长，你知道罪也是活的，就像主的道是活的，罪也是活的。你种什么收什么，就是这个道理。啊，你种神的话种到你心里呢，你最后就得着永生。你任凭罪住在你心里呢，你最后就收获死亡和地狱。它会长，所以满身是大麻风告诉我们一个什么状态啊？我们在讲属灵的意义啊，并不是说这个大麻风病人就是十恶不赦，不是，神就是用这样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形象的画面来告诉我们，在主面前来了一个被罪全然辖制的人。所以首先他大麻风代表他的罪，其次这个罪呢他是会长的，然后呢他可以长到满身都是的，最后呢等会我们会看见一部分的内容跟这个相关，这个大麻风它没有人敢碰的，因为是传染的，罪是传染的，是不是？我们做父母的都会知道，你为什么从来不敢告诉你孩子去跟一些坏孩子在一起玩呢？如果你看见有群孩子啊，在赌博，在酗酒，在吸毒，在撒谎，你明确知道他们在做这个事，你会不会鼓励你儿子跟他们在一起玩呢？你为什么不呢？你儿子完全可以把他们改造好的嘛，可能啊，呵呵，你为什么不相信你儿子会把他们改造好呢？你更相信什么？你更相信你儿子会被带坏， 是不是？假设今天有一个人有新冠，你为什么不上去拥抱他，把你的健康给他呢？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因为你知道你健康给不了他，他新冠一定能给你，这是百分之百的，是不是啊？你只要不戴口罩啊，你跟他住个半天好了，他肯定给你了。所以就是这样的，你千万不可能有这个念头说我让我儿子去把这十个坏孩子呢都变好，因为你知道一定是坏孩子把你儿子变坏了，不是你儿子把坏孩子变好。我坐在酒吧，我点了一杯清水，不会有人会跟着我一起去点水喝，对吧？一定到最后我慢慢也跟着他们去点酒喝，就是这样。所以这个让我们看见一个我们衍生开来啊，讲一个我们常会在主里常会碰见的误区啊。我们在座很多都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很多已经年纪大到呢孩子要开始要找对象了啊，找这个未来的配偶了啊。对，我们到底是要找主里的呢，还是要找世界的呢？我们很多时候啊，孩子当他不听话的时候呢，他可能先会找一个世界的来。但是呢，我想告诉你啊，你一定不要抱着念头以为你可以把这个属世界的人变得信主啊。道理就在这里的。你一定要坚守一句话，神说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就是不能同父一轭。你就知道这个不是神一开始要给你孩子未来的配偶的。停，这个是最好的。你祷告求主，说主啊，这孩子不听话，我不能去想，哎，可能是不是这个会最后神会把他也变得得救，有没有这种例子呢？我不能说没有，但是我想说呢，这一定不是主最初的意见，也是不是主要你去往下走的路。你最好的办法就是应用这经文，该怎么样？说主，我还是远离吧，因为到最后一定是我自己的孩子被带到离主很远的地步。那我们再往下看看第十二节的后半段，他伏伏在地呢，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啊，这里呢，马唐纳弟兄的解释哈，是这个大麻风病人呢，他不是不相信主的意愿啊，他只是知道自己不配得啊，这是非常好的角度。他觉得我并不配嘛，我是个罪人嘛。这个大麻风病人呢，他既相信主的能力啊，主的能力不用怀疑，必能叫我洁净了，所以这个在他的信心里已经是个根基了。但是呢，他还说主若肯，所以主若肯这个词呢，是不是代表他不相信主的意愿呢？我自己也不是很肯定，因为我们从表面呢并不能完全读出来。那马唐纳弟兄的解释呢是个很好的角度，也是对的，就是我们的确不配得。主，你若看得好你就救我，我不配，这是可以说成主若肯。但是呢，在第13节啊，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这个对我来说呢，我更能从我的角度啊，我能理解到的层面呢，是主要显明他的爱，否则的话呢，他没有必要去摸他。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大麻风是不洁净的，大麻风是不洁净的，在那个时代就是啊，在那个时代呢，一个大麻风是要与人群远离的。而且呢，他走在路上的时候 要用手遮着嘴巴，然后喊不洁净不洁净。为什么呢？因为要让人群离开他，不要把他的大麻风传给其他人。那耶稣医治是不是必须要摸一下？大家想一想，有多少次没有摸的？没有摸的比摸的要多得多，是不是？拉撒路出来，神没有把那个挪开进去摸他一下，对不对？很多哈，很多次，那瘫子瘫了38年的，主也就叫他起来了，约翰福音五章的，对不对？很多次没有摸的，为什么这里特别要去摸他一下？主为什么要，而且圣灵要特别的在借着路加把这个细节记下来，耶稣伸手摸他，耶稣完全可以，13节，耶稣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你觉得这个大麻风能洁净吗？可以洁净。那既然可以洁净，耶稣伸手摸他意味着什么？不多此一举吗？啊，那我想大家换个角度思考一下就能明白了。假设你是那个大麻风，而且你已经大麻风多到一个程度，是满身都有，全身都是，你可能在大麻风界都已经是被人唾弃的啊，就好比呢这个罪人界啊，大家也唾弃希特勒啊，很可能在过去的10年、15年里从来没有人摸过你。你觉得对他来说，耶稣伸手摸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主不嫌弃他，是不是？意味着主的爱。神是个怎样的神呢？神难道就只有我们看见的医治病的能力而已吗？神难道不是比他的能力更吸引我们的，难道不是他的爱吗？神为什么要伸手摸他？因为他当然需要医治，他更需要被接纳嘛，是不是？我们作为病人，我们很多时候会能体会啊，尤其我们刚经历过一次大的流行病，隔离，是不是？各种。这过去几年就没在干啥，就在隔离啊，对，整天想的就是隔离啊。隔离带来什么？隔离就带来，对，你在路上都，我们就有时候散步，离着人远远的就开始绕，是吧？是不是？神为什么要特地去摸他一下？就要告诉他，耶稣爱他，耶稣。不是在他大麻风全然得洁净，从祭司那回来，祭司确定你是洁净的，耶稣再去摸他，耶稣都可以抱他。耶稣是什么？当他还是大麻风的时候就摸他。我们再看一个例子，耶稣也动手摸他，在路加福音的7章，路加福音的7章的第13节，7章的13节，这是拿因城寡妇的儿子啊，一个寡妇的独生子死了。我们到时候查到那里的时候，我们会详细解啊。那我们其他的内容就不多说，我们只讲13节。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来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耶稣为什么要上去摸那个杠啊？以色列人死了人是不是不洁净啊？是不是他们是不是要有很麻烦的洁净礼啊？是的，是不是？那就意味着当天那些抬杠的人啊， 抬那个棺材的人当天都属不洁净的。耶稣能不能叫住他们，然后把死人叫起来就好了吗？可不可以？耶稣为什么要上去碰一下？因为在那一天，这群人也一样的跟这个大麻风很需要爱。你可以设身处地想一想，你是那个寡妇，你的独生子死了，你需要什么？这个大麻风可能几十年都没有人碰它了，你需要什么呢？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5章的13节，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刻就离开他，离了他的身。所以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就回应了他说，主若肯。所以我个人呢，我还是认为主至少在这里想要拿走我们的一个什么心呢？就是我不要因为我的罪太大，我的罪大到什么程度，满身都是大麻风，我觉得我不配的，我觉得我没有人，我这种人不可能有人愿意赦免的。我觉得我就不敢到耶稣面前去，这是很可惜的，很可惜的。我们一直跟我们有联系的，常在我们教会做分享的一个 Jürgen 弟兄啊，他和他的太太 Wendy 呢，他们两夫妻呢是在玻利维亚做服侍的。然后呢 ,Jürgen 是一个圣经教师，讲得非常好，在我们周五的课呢也专门解过一次马可福音啊。他的太太做了一个服侍，是非常特别的服侍，是在玻利维亚的监狱做服侍，而且是还挺糟糕的一些监狱犯人，很多是杀人犯。那他们去做什么呢？就去监狱里跟人讲啊，就把圣经告诉别人，福音讲给别人听。那他们有一次呢去见一个重刑犯，就这个犯人关在哪呢？是关在玻利维亚最不可能越狱的一个监狱，然后这里关了没多少犯人，关了大概也就是30多个犯人，全都是这个非常糟糕的，就是连其他监狱都嫌弃的啊，就是我们说的满身都是大麻风，被那些手上脚上长了大麻风的人赶出来的，这就是满身长了大麻风的人啊。然后当中又有一个，他是个杀手，他是个职业杀手，杀了多少人我不知道啊，总之呢是关单间的。然后呢他们夫妻俩就给他去读，把福音讲给他听以后，他们抬头再看这个人，这个人满脸都是泪。你觉得主救他吗？主也救他，他倒成了这个监狱30几个犯人里最早得救的，然后他就在开始的30几个犯人里传福音了。所以救了很多人啊，这是个很美的故事。所以这就是个典型，这是个典型满身长了大麻风的人，是不是？在你看来是十恶不赦的，没得救的，主上去要摸他。所以我想今天拿走大家的一个误解，就是我呢很可能的确做了很糟糕的事，但是你要记得，主只要你肯回头，主就肯赦免，只要你肯回头，主就肯赦免。所以现在的麻烦还是在我自己这。主在第5章的12和13节充分显明了两个事实，他的能力大到全是大麻风他也能医治，换句话说，他的能力大到你所有的罪他都能赦免。第二，他的慈爱大到你在人嫌弃的不得了，他也一样肯 接纳你。你满身都是大麻风，他也一样肯赦免你。你十恶不赦，他也一样肯赦免你。好，他又有能力，他又肯。那你觉得为什么全世界的人得救的还是少数呢？好，如果全世界的人连最坏的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人主都可以赦免他，也愿意赦免他，那你说是不是全部人都得救了呢？那不是，他可以不要吗？对不对？责任在谁啊？在我自己，我自己，对吧？如果我往那一坐，我觉得我是大麻风界最好的，你觉得我有机会吗？啊，我觉得我就手掌上一点了，对，那个满身大麻风，他是应该到主那去，啊，我就算了，我没准过两天自己就好了。人死都死在自己的骄傲上，人得救都是因为我愿意到主那去。所以这叫得救是本乎恩嘛，失丧是因为我的悖逆，对吧？所以我们从十二节和十三节充分看见一点，你选择去吗？你去，如果连这个满身长了大麻风的十恶不赦的罪人主都能赦免，你为什么不去呢？好，你最后没得救，假设如果是我最后我站在白色大宝座审判台前，我最后去了火湖，你觉得我能怪谁呢？我怪不了任何人。主说你为什么不到我这来？你来我就赦免你。我说我不要。对，那就没办法。好，我们来看五章的十四节啊。耶稣嘱咐他啊，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要为你得了洁净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对众人做证据。啊，在这儿还告诉我们耶稣完全把自己放在当时的律法之下。我们知道呢，在旧约的要求啊，这个是在利未记的13章啊，13章的49节啊，是有要求的。你可以看一下，你可以稍微看一下。那如果你得了大麻风呢，在旧约呢，在13章的利未记13章的49节就要这个灾病要给祭司查看啊，就你要让祭司看确定你是大麻风，然后你好了呢，利未记14章的2节长大麻风得洁净的日子啊，要做这些事啊，就也要给祭司去看啊，还要献很多这按照这个要求哈，有两只鸟啊，要献祭啊。那这不是我们的重点啊。那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五章，我们的重点是耶稣为什么要这么做？没有必要嘛？那你好都好了嘛？耶稣是不是大祭司？是的哈。耶稣说你得洁净了，还不够吗？耶稣为什么还要他去找祭司，让祭司来确认一遍？我们知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始终把自己放在律法之下，再一次证明了。就好比耶稣去接受施洗约翰的洗一样，耶稣哪里有罪？耶稣哪要受悔改的洗？他不需要。那他为什么要做呢？他是站在我们的位置，顺服在律法以下，然后把在律法下的人一起救出来，所以他叫出熟的果子， right？ 所以他作为出熟的果子，他经历了一切人作为一个罪人全部所经历的。虽然他是大祭司，但是他说你去啊，你让大祭司去看一下，你让祭司去看一下，完全按照旧约律法来，一个大麻风得医治了，完全顺服啊。首先这里我们看见第一个属灵的点啊，就是耶稣的顺服。第二个属灵的点呢，我们要想一想啊，这 这大祭司啊和这些祭司啊，他们可能从来没看见过大麻风得医治啊，是不是？耶稣在地上做工的这三年半里啊，祭司估计有点忙的啊，一次性批量就有10个大麻风得医治啊，是吧？冷不丁一下来了10个，祭司可能都懵了啊，怎么以前几十年没见过有一个啊，他都从来没见过啊，祭司从来不知道还大麻风还能得医治的，一个不算又来一个，一个不算又来一个。好，假设你是祭司，你会怎么想啊？你觉得这个事不对，这个事有问题，一定是神来了。阿门。所以祭司是根本没有理由悖逆的，就这帮祭司最后定死了耶稣。我也不知道他们脑子怎么长的，他不想想的吗？所以我们要说，神有没有怜悯这些祭司啊？他有没有证据？啊，假设你是一个可能但支派的，住得很远的啊，最北面最北面的小村子里的人，你可能还我不知道以色列发生了什么，你以后会知道的啊。这也有可能你这三年半一直埋头种地了，你可以找个借口。祭司没有啊，每个大麻风好了都去找他，我要献祭，为什么要献祭啊？我献大麻风得医治了。这个祭司如果不勤奋点，可能都不知道大麻风得医治献了两只鸟是怎么弄呢，是吧？还要弄牛膝草蘸一下，他都搞不清楚。他得现查，也许先去查那摩西五经怎么讲的。我是大胆想一想，因为他根本没碰到过。如果一个又一个的来，我需不需要谦卑呢？我也需要谦卑的。我想一想，耶稣到底是谁呀？好，最后，如果我作为祭司，我知道大麻风就代表罪啊，这就告诉我罪是可以得赦免的了。罪神有解决方案了，因为大麻风不可能得医治，在旧约罪也不可能得赦免嘛，对不对？怎么得赦免？你只能一次次的献祭啊。如果旧约罪能完全赦免，为什么大祭司一年赎罪日的时候要带着祭物进到至圣所里去？那不多此一举吗？谁都知道我得一年一年不停地做，我只能暂时再推一年再推一年，哦，现在来了可以全然得赦免了，我为什么不到他那去呢？所以我们今天回到这个五章的14节，如果我是大麻风，我好了，我从这里我就看见站在我对面的这个人，他把自己放在律法之下，他非常谦卑，对吧？如果是我啊，我会觉得你医好我的大麻风了，祭司呢我是不去了，我这辈子跟着你了，是不是啊？如果是我肯定是这样，祭司搞不定的，我长大麻风，连我家人都不要我，祭司就会告诉我长了大麻风，他能干啥？你能医好我的大麻风，我当然跟你了。然后这个人依然让我回到祭司那去，我会怎么想？我会知道他非常谦卑，我会知道他告诉我神的话，你依然要信，你要按照那个话去做。然后呢，如果我是个祭司，我会怎么想？说我要谦卑啊，我从来没有见过大麻风得医治，如果有了，我不要想想我自己的罪吗？好，我们来看一下第5章的第15节。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好，我们看一下第15节的内容啊，我们快看一下。就当很多人来了的时候啊，他们有原因，所以耶稣虽然告诉大麻风啊，切不可告诉人，在第14节，但是他的名声很快还是传出去了。耶稣不让他去告诉人的原因呢，是因为耶稣的时候没有到，因为他要在地上呢服侍3年半之后 还要去上十字架。如果有过早的人来一直的要来找他，他就只能要退到旷野去。所以神一直是在我们人的所带来的麻烦里哈，一直在服侍的。怎么讲呢？就是如果我们过早的把耶稣能医治人的这个神迹哈广传出去，会使得耶稣没有办法在城里待太久。现象就是这样，你看，就一下子很多人都涌上来，他就只能走。而且呢，很多祭司要来逼迫他。我们等会儿会看见到十七节往后就是这样，一群人不是来听道的，是来挑刺儿的。所有这些都会给他造成很大的麻烦。那既然耶稣告诉人不要去跟人讲，但是人还是不听他的去讲了，那耶稣为什么还要医治呢？假设是我哈，不是主，我会很受冒犯，因为给我添麻烦的，是不是？你给我的生活带来很大的麻烦。耶稣就是爱嘛，神从来不会因为人的悖逆而就停止向人施恩，人的悖逆只会使自己得不着这恩典，但是不会停止神施恩的动作。这就是结论，大家能理解吗？神比我们想的好得多得多，哎，我们常以自己的心去想神啊，那我就是这样啊，那我一被冒犯我就不想干了，得花好长的时间再有点动力再去干一点啊。神不是这样，神你冒犯他，他还是在施恩，但问题就是呢，我不信我就不要，所以这恩典到不到我身上不是因为他不给，是因为我不接。所以呢，我不要他，我给他添了很多麻烦，导致他没有办法在城里待，他也一样在做。等会我们看他是怎么做的。好，我们再来看这极多的人来听到，指望他医病啊。没有疾病的就来听神的话，有疾病的就来得医治。总之呢，越来越多的人围着他。这个时候呢，耶稣呢他就被迫他得退。他退到旷野去了。假设我哈，我又在说我不说主。但是我呢，我退到旷野呢，我会去休息。很累呀，对吧？这又讲到又疫病的，又不停啊，可能忙到没饭都没得吃啊。所以我到旷野我去干什么？我稍微睡一会儿嘛，我躺一躺。耶稣在旷野干什么？去祷告。十六节非常重要。所以主呢，他施恩哈，他不是一个我们想的好像就一定得是固定的这个方式。就当人因着人不听话，就把神的话呢，神的作为传开去，使得耶稣没有办法在一个城待的时候，貌似好像耶稣在城里的这个服事呢，没有办法按照原来的模式延续下去。但神可以怎么样？神可以换个模式，他可以祷告嘛。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啊，假设呢，你今天呢是在教会做其他服事的，比方说呢，可能是厨房啊，或者各种地方啊，或者是传福音啊，啊，你今天不小心得病了，然后你要休息，啊，休息完了以后呢，你可能在家要等两天啊，康复好了再到教会来。假设是我们呢，我们可能就所有的服事都停了。这个是让我在读这段话的时候最感动的一点，就主没有停，哎，他在旷野他就去祷告了。旷野呢大家不会跟去，就他一个人的时候呢他就去祷告。你觉得他为什么祷告？他还是为这些跟着他的人吗？是不是他是一个一个提名为他们祷告吗？为什么祷告要那么多时间啊？当你一个一个人名提，一个一个说的时候，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你去数吧，你去数，你从你家里人开始数，然后呢，你可能数着数着就数出几十个人来了，再数着数着可能一两百个人都数出来了，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啊，从教会的人开始数，从你家里最亲的人开始数，数数数数，然后你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啊，时间就过去了。主为什么在祷告？因为他还是在给恩典嘛，是吧？他就是一个给恩典的神。他在城市里呢，他就讲道，他就治病；他在旷野呢，他就祷告。好，最后呢，我们再来看十六节的最后这个祷告。祷告有什么意义啊？我为什么要祷告？你今天会有个现象，假设你有很大的难处，你找到教会的工人，然后呢，你把事情跟教会工人讲完以后，其实你期望什么？工人马上给你一套方案，是吧？方案就是该怎么做，就问你该怎么解决。如果这工人说呢，那我们来祷告吧，你觉得很失望，是不是？啊，会不会觉得很失望？大家不要觉得不会啊，这是经常发生的。你觉得为什么？你为什么不做点什么呢？你祷告我不会祷告吗？就祷告，祷告完我就可以走了吗？不做点什么吗？祷告有没有用啊？大家想一想，祷告有没有用？或者换句话说，是不是唯一有用的才是祷告？为什么工人要为你祷告？工人能解决问题的话，要主干什么？那你跟着这个工人好了，他就是主，对不对？愿意跟你一起来祷告的工人才是真的工人。大家能理解这个道理？我们很多时候很不耐烦，我们总觉得好像我要干点什么，我才能解决现在这个麻烦。你不知道，祷告才是成就事情唯一的。但注意我用这个词，唯一的动力。你不祷告，这件事情是不会发生任何变化的。因为只有主在做，这个事情才会成就。你不祷告，这事情就没法成就。所以主的，大家看见主的做工，他是不是在讲道？他是不是在治病？是的。然后当他退到旷野呢，他在祷告，他就会带来下一轮的复兴和下一轮的复事。白天门徒们啊在跟着主啊，看着五饼二鱼各种神迹，到晚上门徒就走了，耶稣在山上做什么？他祷告吗？我们如果想要真的想要看见啊，无论是属地的属灵的事啊，想要看见一些事情能发生能成就，我给大家一个真的发自内心的忠告，你一定要去主面前求。你不求，所有没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如果你今天觉得好像祷告就是一个仪式的话，如果你觉得有一天你到一个工人面前，工人说我为你祷告，你觉得工人在搪塞你的话，那我要警告你，你的属灵生命可能有很大的问题。因为你看见的只是人，你看不见主。我这话是很直接很重的，但是我想告诉大家，这就是事实。你千万不要认为一个工人跟你讲我为你祷告，这就是一句口头禅。恰恰相反，这才是他在真的帮助你。如果你碰到一个人上来就要给你指点江山，来给你告诉你该去哪该去哪该做什么，那你要小心，因为他根本也没看见主。你俩都看不见的主就一起蒙着眼一起往前走，只不过多找了一个蒙着眼的伙伴而已。 我们如果看不见主，那没有什么，其实这个基督对你没有什么意义，真的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他就是活的，他才是那唯一能做事的。好，我们最后开个头啊，第五章的十七节，十七节到二十六节呢，是一个神迹用来解释一个很宝贵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赦罪的恩典比神迹更重要。我再说一遍，就是赦罪的恩典比疾病得医治更重要。这就是这一段告诉我们的，17节到26节。所以这因为时间原因啊，我们今天不可能全部解完，所以我们只开一个总结的头。这个可以拿走我们一个常有的误解，就是我到主面前的目的就是要解决麻烦。那我再说一遍，麻烦只是一个副产品。就好比我在地上的罪所带来的罪的后果啊，可能婚姻出了问题啊，健康出了问题，这只是一个副产品。什么的副产品？地狱的副产品，是不是？你真正的麻烦还没开始呢。他不要觉得好像吸了个毒，自己身体变差了，好像真的很糟糕，是糟糕。你要不悔改，地狱比这糟糕的不知道多少倍，这是个副产品。然后呢，你信了主呢，也有一个副产品，就是你的疾病得医治了，摊子站起来了啊。他真正得到的是什么？就是，所以这一长段的重点就是二十节，十七节到二十六节的重点就是二十节。你的罪赦了，这是重点。所以耶稣想要给我们赦罪的恩典，即便我们是因为想要站起来到他面前去的。阿们。不管你因为什么到他面前去，你一定要记得，你如果离开的时候没有得着赦罪的恩典，你就白去了。即便你也站起来了也没用。所以这就是这一段话当中还有一些交锋啊，就是法利赛人上来挑战耶稣。啊，这里面的属灵的这个知识很多啊，因为他们站在旧约的立场，他们不相信耶稣能赦罪。但是重点呢，我们放在一个宏观的角度，从上往下看的角度，他是想要告诉我们赦罪的恩典是重中之重，或者说是唯一重要的。就好比你到主面前做工唯一重要的就是那祷告，那到主面前唯一重要要得的必不可少的就是赦罪的恩典。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我们这样感恩啊，真的是您配得的，因为若没有圣灵，我们怎能明白这些道理呢？我们都是很糊涂的孩子，我们也都是一些在最终就如同这长了大麻风的病人所告诉我们的，是全无盼望的孩子。但是您在您的爱中要赦免我们的罪啊，您更在您的爱中不断的施恩典啊，即便是我们因着自己的悖逆使您不能在城里待，您也要一样在为我们祷告。父啊，我们求您使我们不再眼瞎呀，不再在自己的在世界的捆绑里啊，在我自己的肉体中浪费我的生命啊，求您使我们真的现在就做一个决定，说主啊，我愿意接受这赦罪的恩典，我也是罪人啊，我也是得了大麻风病的病人，求您赦免我的罪，我从一开始就是犯罪的，我在我的肉体里全无良善，父啊，求您把这赦罪的恩典赐给我。当我们得着这赦罪的恩典，得着新生命以后，父啊，也求您带着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愿意把每一天的时间每一天的生活都交托在您的手中，求您祝福，求您带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